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那我们今天要跳开教会的经文进度哈，来看一下诗篇的内容，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应该相对比较有诗意的一个题目哈。好，我们来一起思想这段经文之前哈，我想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哈，在21世纪的9月份，刚刚提到可能大家对于大地震是有一些的记忆哈，但是今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哈，是今天是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好，今年农历七月蛮长的哈，所以农历七月终于快要过完了，表示凉爽的日子快要来了哈。农历七月最后一天，传统上我们称它是什么？我们称它是所谓鬼门关的日子，象征着那个好像某一些的界限关闭等等。但是或许在21世纪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疑问，今天的人们还迷信吗？还在这些事情上面会迷信吗？或者说在都市的我们还会迷信吗？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能就要先想一想，那到底什么叫做迷信？根据定义，迷信大概有几个特征，就是它会把一些没有明显因果关系的事情作为好像相互会影响。然后呢，它是经过一些的经验，一些的习俗，而不是因为经过系统化的验证。然后呢，它表达出一些好像不能重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而在迷信的概念的里面，我想我们知道在民间信仰的当中，通常在这个日子里面还会有很多拜拜的仪式。到底在这个过程里头，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更深的去往深的层面来思想，我们会发现其实迷信跟自我实现之间是有一些潜在的连结。因为当人在焦虑或当人在觉得无力的时候，迷信提供一种所谓的安全感。迷信的方式让人好像用一些方法可以把他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些东西稍微的减低压力，稍微的增添信心。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其实迷信仍然是一种对自我的一个的表达。那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很常听见很多人会说，现代人很强调自我，很在意自己的权利，很在自己的利，在意自己的利益，在意自己的表现。然而我们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晓得其实人类从创世以来一直都是在寻找自我的价值。或许我们会觉得以前的人好像比较不会，比如说古代的中国，或者是古代的西方骑士的那个时代，人会因为家族的关系，因为信念，因为荣誉，好像就比较看见的是整体。但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仍然是在集体的里面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而随着工业化，随着都市化，到今天自我的成就，个人的实现，好像就越来越明显，自我不再只是一个隐藏起来的东西，反而是我们常常想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别人的认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们活在一个很辛苦的环境里头，人越来越在意我的表现是什么，人越来越在意我的价值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充斥着个人主义，充斥着自我崇拜的一个时代。人会很习惯有什么样好的就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智慧，可是遇到了一些不同的问题，他就会觉得是那个不可抗力的神明在控制的。而当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很容易忘记了其实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今天想用诗篇66篇的这个经文来跟各位重新的思想，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人在寻找自我价值的时代，在这个人很多很多竞争和挑战的时代里头，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在神的面前真正再一次找到我们是神所爱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以下的这一段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也一起求神再一次引导我们成为敬拜他的人。所以好不好，在我们开始讨论经文之前，邀请各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施恩保守，使我们能够存留到如今。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求你就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 来学习，来思想，更明白你那美好的心意。愿你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邀请各位如果可以还是打开着你的诗篇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在一到七节的这个段落里头，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是一个充满个人主义自我崇拜的世代，人很容易把成功归功于自己，而忘记了那一位真正配得荣耀的主。所以诗篇的一开头，其实他开宗明义的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诗人发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呼唤，他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这里的欢呼可能不只是一个嘴唇上面的呐喊，它更是一个内心喜乐的爆发，是一个因为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的荣耀，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而里头的歌颂指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敬拜，可能透过音乐，透过诗歌，在群体的当中把荣耀归给神。而在这里的说话，在这里的歌颂的言语，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表达的是一种神奇妙可畏的作为。然而我们在思想这个呼喊，这个邀请之前，我们可以先留意一下它是对谁说的。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普世的邀请，它不是只是针对以色列百姓，它不是只是针对神的选民，它好像是针对不论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甚至不论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凡有气息的都当来赞美神，都当来向他发出呼喊。各位，我不晓得我们还记不记得自己有一些发出呼喊的经验，就好像比如说你去某一个地方旅游，你看到这个山壮丽的山川，你看到这个很奇妙的大自然的风景，你从心里发出的一种赞叹。各位，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那种赞叹不是刻意安排的，而是当你看见的时候，你由心里发出的一种赞叹，由心里发出的一种敬畏的心。各位，我觉得这个也很关键哦，因为诗人一开始就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要在这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当中，怎么样去学习？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步是，我们要学会向神发出赞叹，我们要学会向神赞美，我们要学会向神欢呼。好，我们继续的看，在经文的描述里头，他提到将他的荣耀发明，意思就是让他被显明出来，要向神说你的作为是奇妙可畏的，你的大能要使得连仇敌都来投降，所以全地要歌颂，全地要赞美，全地要敬拜。然而在这一个的邀请的当中，到了经文的第五节，他指出了这个邀请的原因。这个邀请为什么是这样呢？第五节，诗人就跟众人说，你们要来看上帝的作为。原来诗人邀请众人一起来看上帝的作为，是要我们把焦点重新聚焦在神的身上，聚焦在神历史中间奇妙的作为。所以在第六节的地方，他描述那个海变为干地，他描述叫人步行走过，这很有可能是回顾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的神迹。我们晓得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出埃及过红海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更是大能，上帝大能拯救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在那个呼喊的里面，其实诗人表达一件事，他要我们好好的去看上帝做了什么事。我们敬拜的神不是只是抽象的理论，不是只是一些的教条，不是只是一些好像要你这样要你那样，我们所敬拜的神其实是在历史当中曾经有许多作为的神。 只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只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不在那些事情上面。而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其实表达出了上帝的救恩，因为在那一个事件里面，百姓没有做任何的事，他们就是等候，他们就是见证，他们就是经历，他们就是等着上帝让红海的水分开，他们就是经历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其实诗人透过这个方式，他好像建造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敬拜环境，他要我们重新回到那个历史的瞬间，要我们重新回到在那个过程里面去思想，去纪念，去敬拜这一位奇妙作为的上帝。同时经文也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不仅是救赎，他也是审判悖逆之民的那一位。经文说他用全能，第七节的地方，他用全能治理万民，他的眼目鉴察列邦，意思是他的权柄涵盖着所有的人，穿透着人的心，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是可以隐藏的，不论是尊贵骄傲的君王，或者是卑微的平民百姓。这样的神是我们所敬拜的神。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告诉了我们一件事，他邀请我们去回顾神过去奇妙的救赎行动，重新的去认识，重新的去聚焦在这一位掌管历史审判列国的神身上，而这成为我们来敬拜最根本的原因。各位姐妹，今天是9月21号，也就是今年差不多剩下15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蛮短的，就是今年已经快要过完了。我想在过去这么多的年日的里面，每一个星期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好像在完成一些程序上面的内容，我们唱诗，我们读使徒信经，我们用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好像在完成程序上的一些内容，我们等一下还会一起的唱诗，我们会一起的在领受祝福之后彼此问安。各位，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因为它不是只是好像去完成宗教的仪式，而是它在一次又一次的敬拜当中邀请我们每一位回顾神的作为，邀请我们重新回到历史的里头，神或许在别人身上，或许在我们身上曾经有过的作为。那种感觉就有一点像哦，各位，如果我们跟一些好朋友亲人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很久没有碰面的好朋友，然后你跟他见面，然后呢你们一起用餐，各位，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想大部分的人他的重点都不是在吃饭，重点不是吃什么，重点不是那家餐厅怎么样，虽然有一些人可能是啊，但是大部分的时候焦点是什么？焦点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大家可以去重新回顾过去曾经有的美好的关系，大家可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好像再一次去建立，在未来的年日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有那个美好的关系，彼此关顾，彼此扶持。同样的，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们在主日的敬拜里面，我们在团契的聚会当中，其实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是在让我们重温神已经有的作为，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你今天会坐在这里，你今天会开口赞美神，那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赞叹究竟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在集体的压力底下你必须要跟着唱诗，虽然可能蛮多人是这样，其实那是什么？那是因为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在一位伟大的神面前，我在一位至圣可敬畏的神面前，我更是在一位曾经在历史中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很多奇妙作为的神面前。这个世界让我们忘记，但一起的敬拜 其实是帮助我们跨越时空，甚至是和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共同去回顾，共同去见证我们所经历上帝的作为。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经文，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的地方。如果我们说前面这一段是在历史的里头，在宏观的历史里头去认识神，那么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的地方，你会看到圣经的作者要我们聚焦在个人和群体实际的经验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节他有一个蛮有意思的表达，他提到万民啊，你们要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下面说了一句话，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不仅在历史当中拯救他的百姓，神更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施行他的作为。然后第十节，诗人就提到那个如同熬炼银子一样，神也曾熬炼我们。各位，我们大概读到第九节，我们心情还是可以的，可是从第十节开始，我们开始心情有点转变了。我想我们没有人喜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熬炼，应该没有啦，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在求学的阶段，有没有那个一进到学校等好久了，为什么今天不考试呢？应该没有这样的人，应该大部分是哎呀，这就是不喜欢那个熬炼试验的过程，我们就是喜欢就这样平静的继续往前。可是经文却在第十节说什么？你熬炼我们，你试验我们，然后呢提到好像熬炼银子一样。他描述的神在试验的过程当中雕塑了他的子民，而这里头经文提到的试验可能包含网罗，包含重担，包含水火等等，大概是指着生活中各样的困难和各样的挑战。然而第十一、十二节告诉我们，苦难并不是结局，而是什么？而是会引导我们通往丰富之地。诗人用蛮丰富的言语在表达那个脚不摇动，那个身体的熬炼，好像表达出那个生命被净化，生命被洁净的过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从经文里头可以看见，诗人渐渐的把他的眼光从那个宏观的历史众人的神转变到他自己经历跟神中间的关系。所以到了第十五节，他就提到了，第十三节就已经有这个表达，他要用燔祭进入神的殿，向神来还他的愿。在第十五节更提到用燔祭、用公牛、公羊等等相关的这些表达。各位知道燔祭是什么？燔祭的基本意思就是把它烧掉。烧掉的意思就是他来到神的面前，无后顾之忧的，没有任何保留的，把他所拥有的全部就是献给神。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就是靠上帝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燔祭其实是一个完全献上的表达，是一个愿意完全交给神的一个信仰表达。我觉得在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这个段落所讲的那个试验也好，那一个丰富之地，或者在那一个后面燔祭的表达，我觉得他提醒了我们一件事。他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需要明白，虽然神爱我们，但我们是犯罪的人。虽然神愿意我们的生命进入丰盛，但我们需要经过许多熬炼的过程，使得我们能够真正承受上帝的丰盛。若我们没有任何被熬炼，我们在许多的杂质里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承受神所给那个美好的恩典。我用一个方式来表达，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呈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焦点会从上帝转到别的地方去。这个世界一直让我们注意，可能你在一些的过程当中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会经历那我的努力是什么，我的成就是什么，我可以完成什么，我接下来可以规划什么。 当我们遇见一些挑战，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焦点就是我的困难，我的疾病，我的经济，我的各样心眼前的这些困境。而在这一些不同的过程里面，很容易让我们忘记一件事，就是原来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件事是理所当然的。原来我们可以仍然听见神的话，仍然来敬拜神，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生命的脆弱，生命的短暂，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因为我们每天就是这样生活，每天早上就是这样起床，每天就是这样去上班，我们每天就是这样子去，可以吃饭，可以睡觉，我们每天就是这样生活。可是各位，当你在人生继续往前不同的经历里头，你会发现人生真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最近在一些的团契里面跟弟兄姐妹分享，你知道吗，你可以晚上好好睡觉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有多困难吗？你可以好好的吃东西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讲是多大的恩典吗？可是我们的处境让我们因为焦点放在我要做什么，焦点放在我遇到的难处，而忘记了其实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上帝的保守。而诗人就是在第九节的地方，他就先描述出来了。他说，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不叫我们的脚摇动。各位知道这个古人曾经有一个表达，就是所谓的小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稍微有一点年纪之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为什么呢？因为开始挑战，开始怀疑，开始觉得是这样吗？是那样吗？小的时候可能觉得对，事情就是这样，你大概没有什么太多怀疑，但是你也不是很确定怎么回事。但是稍微长大以后，你开始有一些怀疑跟挑战，然后呢，古人说到第三个阶段，你再一次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三个阶段的看山是山跟第一个阶段的看山是山是不一样的。各位，我们可能在教会里头好一段的时间，我们也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恩，谢谢主保守我的生命到如今。但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有很真实的挑战，因为我们在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会忘记我们有过这样的祷告。我们最开始可能就是跟着大家说是这样，好像也不错啦，我们就感谢神保守我。可是到了一段的日子里头，像经文所讲的，当我们经历了那些熬炼的过程，当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丰盛之地，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真正由心里发出一个感谢神保守我的生命存留到如今。这是人很大的困境，因为我们会忘记神已经有的恩典。就因为这个忘记，我们大概需要被熬炼。我想在经文里头描述很有意思哦。你说把这些不同的关联放在一起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上帝也不是特别要熬炼我们，可是人真的就是很健忘。鸟山明的漫画《七龙珠》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人类是健忘的。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算了，没关系，不是很重要。就是人其实是很健忘的，因为我们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忘记曾经发生的事，我们就会忘记我们曾经跟神许过的愿，我们会忘记我们曾经向神有的祷告。可是这些的忘记会让我们无法承受上帝的祝福，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体会原来神的同在是美好的，我们就会转去追求生活当中其他的东西。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诗人最后的一个答案是他愿意完全没有保留的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他记得自己在患难中的祷告和许愿，如今神拯救他，就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经文很直接的告诉我们， 这一些的试验也好，这一些的难处也好，他不是要拆毁我们，他反而是要引导我们真实的来信靠上帝，反而是要引导我们原来过去神已经有这么多的作为，那么我们接下来仍然可以经历这位伟大的上帝更多奇妙的作为。其实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里面的教训，神对人的要求最多的是什么？不要忘记。为什么最多的是叫人不要忘记？因为人就是很容易忘记，我们很容易忘记上帝的作为，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曾经在生命的历程当中跟神曾经有的互动。如果你不觉得你忘记，感谢主了，但是我想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我们生命中的软弱和难处。有一个表达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有事的时候就觉得哎，赶快找医生帮助我这个，然后哎，好像不太痛了，你就不太管了。各位，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因为我们会忘记，特别是没什么事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忘记。好，最后一段是16节到20节，这边诗人发出的另外的一个邀请，在第16节的地方，他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邀请人来听神在自己身上做什么。那神到底在诗人身上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就要从第17节以下来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诗人讲的重点是什么？诗人讲的重点是神和他真实互动的经验。他经验过他祷告神回应，他也经验过他祷告神好像没有什么反应。而在他的表，在经文的表达里头，为什么神好像没有什么反应？18节他说：因为如果我心里是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罪恶成为人跟神中间最大的阻隔。所以你会发现经文把那个赞美神跟心里注重罪孽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指出我们的生命一个很真实的光景。我们其实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但是我们心中常常也有一些我们不愿意放下的罪恶。在这样的过程里头，我们到底要怎么办？经文在最后的2节他提到了神实在听了我的祷告，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他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这是诗人很真实的经验，因为他知道当他在祷告的当中，他不只是跟神求一些的事，而是他在祷告的当中，他学习跟神有真实的互动，他也敏锐于神所给的回应的里面，去调整自己是不是有没有愿意放下的罪孽。我们发现诗人把这一些很特别的过程连在一起。我们如果再把整篇的诗篇放在一起思想的时候，你会看到在第16节他提到一个来邀请，他同样在第5节也提到了一个来邀请，他在第20节讲到了一个称颂，他也在第8节提到了一个称颂。所以其实诗人在整个的诗篇当中，他要讲的事情没有很复杂，但却是人性里面很容易发生的软弱。诗人原来要透过这些文字提醒我们，即使人没有办法常常来到圣殿，即使人不一定亲身经历过红海的事件，可是诗人说透过群体所带来的见证，这个共同的记忆创造了一个敬拜的空间。即使今天我们没有人，我想应该没有人亲眼在十字架下面看到耶稣被钉死，如果有，你现在可能超过2000岁了。 可是我们却可以在历代信徒的见证里面，我们重新被提醒，重新被呼喊，回到这一个的现场，在这个敬拜的空间里面，让我们彼此得着勉励。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前面的段落，诗人求或者说邀请众人来看，来看的是神会让我们经验过许多的试验，如同熬炼银子一样。而我们在后半段看到诗人邀请大家来听，来看，来看的是什么？是人不愿意放弃罪恶的时候，神会不听，但神会让他的慈爱没有离开我们，使得我们的心可以放下罪恶。其实他整个要让我们去看的东西是帮助我们重新把焦点放到神的身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活在一个很辛苦的时代，这个时代让我们追求各式各样的自我表达，这个时代让我们追求各式各样自我所需要的东西。从一个角度来讲，确实有它的进步的所在，因为以前的人可能不敢讲，现在人比较勇敢的去表达出来，确实有他好像比较进步的地方，但是他有一个在信仰当中很严重的损害，因为他会让我们忘记我们要常常来看我们的上帝，他会让我们忘记我们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诗人用的方式，他提醒我们，那怎么办？很简单，你要把握每一次来敬拜的机会，你要把握每一次来到团契当中跟信仰的群体彼此分享的机会，因为在彼此分享的当中，会让我们不继续把焦点只是放在我的身上，会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看到更多神奇妙的作为，是我们可能忘记的。我们所处的世界让我们失去了对神的赞美，失去了好像对上帝的关注，我们所处的世界让我们更多只是关注自己，甚至在教会的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人在教会当中也只是会去关注我自己对神的感受，我当下有没有受到上帝的祝福，却忘记了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放在神的作为的里面。各位，你知道人类的罪恶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让我们远离神，是让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会自己觉得，我们知道我的状况，我最知道我的需要，我最知道。各位，你晓得吗？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以为我们在追求的那一些好像对我们好的，其实都可能让我们在罪恶的当中没有办法跳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信得过你的上帝比你更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是不是信得过你的上帝比你更在意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这是诗人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去看上帝的这些作为，我们要常常去回顾上帝的这些作为，因为在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当中，我们重新被提醒，我们的焦点不应该只是在我的身上，因为在彼此分享的当中，我们可以明白原来神的作为是这么的奇妙。人很有趣哦，你知道在华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非常在意经验，也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会觉得没有经验过你就不明白，你会觉得别人没有经验过你的经验他就不明白。你知道我们在教会服侍人常常会有一种心情还蛮有意思的哦，哎呀，人家就会说，哎，你还没有结婚所以你不懂，结婚的时候你没有小孩所以你不懂，有小孩说你的小孩跟我小孩不一样所以你不懂，永远都没有办法说，永远办法都有办法说，因为你的经验不是这样所以你不懂。各位，真的吗？ 事，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明白太多事，可是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恩待我们。我觉得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让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信仰的群体当中，常常需要在基督徒的里头，而不是只是自己停在自己的想象里面来敬拜神。不是只是我读圣经，我祷告，我经验神就好了，而是要我们常常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彼此鼓励，彼此提醒，要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却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不论在顺境里面，或是在逆境的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的作为。曾经有一个神学家潘沃华讲了一句还蛮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其实需要其他的基督徒来帮助我们，可以在神圣的救恩的这个事情上面，他是承载者，他也是宣扬者。我们单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理由是我们心里面所认识的基督，其实常常太过抽象，远远不及其他基督徒言语当中的基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其实蛮好玩的哦。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理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会非常局限。但我们却常常因为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知道原来神可以有这个作为，神可以有那个作为，是超过我的经验范围的。求神恩待我们，我们需要一起来敬拜神。你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想是想不出来的啦，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直播是不会有答案的啦。你需要神为你预备的弟兄姐妹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这是诗人的表达。你也需要成为别人的帮助和提醒，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不是白白的。所以诗篇六十六篇向我们表达，它指向了一件事情，是福音信仰那个非常核心的部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永远会有那个可以来看、来听的故事。这些故事每一个人可能完全不一样，当然这些故事可能也不一定是你24小时随时都有一些很深刻的故事，但总会有关于我们与神经历的故事。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操练成为常常去分享神作为的人。你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会成为别人的鼓励，你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会彼此勉励，我们再一次把焦点放在我们的上帝身上，不再是让个人主义或者是骄傲的文化来窃夺上帝当得的荣耀，而是我们在敬拜的当中真的高举他的名。我们在生命的见证当中，我们真的彼此提醒、彼此鼓励，我们可以因为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信得过这位上帝知道我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当我虽然好像经历水火、经历重担、经历网罗，我知道神引导我们往丰富之地。我知道可能有的时候是别人给我试验，有的时候是我自己心中注重罪孽，但我同样的可以因为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信仰群体的当中彼此的鼓励，知道原来神从来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求 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它不是很复杂，它其实蛮简单的，但有的时候就因为它太简单了，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题目，在那个安静，在那个看起来很平淡的当中，其实你是真正可以去找到应当要找到上帝的声音。你应当要在那一个好像每一次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一次一次的聚会，一次一次在神面前的被提醒，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昨天晚上在一个团契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短宣的一些事情，我表达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我在这里也跟各位有一点简单的表达。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很有力量可以去服事，可以去完成这个，去完成那个，可是其实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是被前辈一口饭一口饭喂大的。我昨天表达大概不是这样的用词啊，但差不多这个意思啊，我已经不太记得我昨天实际的用词是什么，但是意思是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很多的人成为我们的帮助，可是你不一定记得那个是什么。就好像你每个人都是在家里一口饭一口饭被喂大，可是你不一定记得你吃了什么，但你没有吃你就是不会长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太小看你每个星期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不要太小看你每个星期在团契当中彼此的分享，因为那都是建造我们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养分。我们都是来看来听神在不同的人当中生命的里头那个奇妙的作为，我们在这一些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被提醒，重新调转我们的眼目回到神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在生命中见证他的作为，在困境中倚靠他的恩典，更是在好像很平淡的日常当中不忘记他的慈爱。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虽然许多时候我们经历了恩典，我们可能忘记了主，但你却总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你总是在不同的机会里面帮助我们想起你的作为，帮助我们去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深。主，我们承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焦点常常会失去，常常会因为世界的声音太大而关注一些不该关注的事，使得我们有各样的焦虑，可能我们有各样的担心，使得我们有许多的难处。主，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重新被提醒，我们去回顾生命中和你互动的经验，主，我们的心就从心底来发出真正的呼唤，是那个对你真实的赞美，是那个学习经历感恩到学习欣赏而赞美的作为。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就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常常被你提醒，也常常被你挽回。或有难处，但我们信靠你而有盼望，或在每日的生活中，我们学习因为彼此的提醒，在你的作为里头，我们来向你发出赞美，因为你的慈爱没有离开我们。谢谢主，愿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的每一天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